开圣经，让生命改变。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。
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各位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马加伯书。马加伯书分为上下两册，我们先看马加伯上。马加伯上的作者可能是一位居于巴勒斯坦的热心的犹太人，他的成书的时代应该在公元前60年左右，所以本书所记载的与发生的一些历史事实相近，可以作为认识犹太民族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事件。所以说他的时代背景，那就是以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，好，所以说巴勒斯坦也就成了希腊的属地。那更准确的说，当亚历山大大帝死后，他的帝国分裂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以色列犹太有这个地方就被不同的王朝所统治。他首先隶属于普托勒米王朝，这是埃及国的拉哥王朝，后来又属于色楼科王朝叙利亚那边。所以在公元前的175至163年呢，安提约古四世厄斐法乃进入耶路撒冷，残杀犹太人及掠夺圣殿。这个你在马加伯上的1章20至28节可以看到，马加伯下也有记载，5章11至23节。而且他在城内建筑了一个堡垒，作为叙利亚常驻军队的驻守地。1章33节，他推行希腊文化，压迫犹太人，而且将圣殿怎么样子改为邪神的庙宇。1章41至64节，你可以看到。所以在这种压迫之下，在这种推行希腊文化之下呢，有许多人因此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信仰。但是也有些热心守法的犹太人选择为信仰而作证，做出牺牲。你去看马加伯上的1章60至64节，马加伯下的6章18节，7章41节。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叫马塔提亚的人，他在山区召集热心的宗教人士为宗教自由而战。那他的后裔则建立了阿斯莫乃王朝。马塔提亚死后一年，他的第三个儿子名叫犹大，然后起义，绰号马加伯，意思是锤子的意思。这是我们马加伯书这个名字的来历，是取自于马塔提亚，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，绰号马加伯。他起义，他战胜了叙利亚的三位国王，安提约古四世、五世，还有德莫特留一世。那这样子在公元前的164年呢，犹大领着他的人民呢，就控制了国家的大部分地区，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的控制权，并且重新筑上了圣殿献给天主。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并规定犹太人必须遵守这个庆节，这个庆节则被称为光明节。可以看马加伯上4章59节，还有马加伯下10章1至8节。那到了公元前160年，犹大在抵抗叙利亚大军进攻时战亡了，所以他的弟弟约纳堂继位。而公元前的143年，约纳堂受了叙利亚将军的欺骗，被捕死在狱中。所以这个时候犹大的另外一个弟弟西孟则执政，并兼任大司祭，是在公元前的143到134年。 然后公元前的142年，在西孟的领导下，耶路撒冷获得了宗教与政治的完全自由。你去看13章31-42节。可是在公元前的134年，西孟为自己的女婿所暗杀了，第8章。所以公元前134年他被暗杀之后，西蒙的儿子若望伊尔卡诺继位。马加伯上16章23-24节。圣经呢记载马加伯家族的历史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加伯上的话，我们说他把一个序言，1-2章可以做一个序言，描述犹太人开始反抗叙利亚王朝的统治。作为一个序言之外呢，剩下的可以分成三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也就是上篇3章-9章22节呢，说的是马加伯英勇抵抗我们说叙利亚王朝。然后中篇9章23-12章53说的是约纳堂，也就是继马加伯之后，约纳堂被选为领袖之后呢，成功的解救了犹太民族。然后最后一部分，那就说西孟了。当约纳堂也战死之后呢，西孟用战争和外交手腕，达成本族和宗教的完全独立。然后之后他的儿子伊尔卡诺继承父位，做犹太总督。所以说马加伯书上帮助我们，帮助天主的子民去认识，去了解，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环境之下，都应该争取宗教自由。作者是以色列所遇到的这些灾难啊，为天来自天主的惩罚，把马加伯等人克服敌人的战争，为信仰天主及热诚祈祷的什么样子结果。所以在这里有两个比较好的神学思想，我们一个是安息日的神学思想，那就是按法律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作，因此即使敌人以武力来侵袭，他们也是固守安息日。所以在这里他们是完全这个固守安息日。但是当安提约古在安息日中屠杀守安息日的犹太人时呢，他们决定安息日也可以自卫作战。因为当他们看到敌人是不是在用这个去威胁他们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们选择了那样子去自卫，去做战斗。那第二个宗教神学，那就是真正宗教的存在有赖于犹太民族的生存。所以说作者认为本着这个本国的自由而从事战争，与热心侍奉天主啊有着同样的积极的任务责任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在任何环境之下去生活这份信仰，我们说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亲爱的各位，请记得我们真的是天主的孩子，也愿意我们好好的活出天主这份信仰，在任何情况下为耶稣基督所见证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